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的时间呢，带您来关注一下这个纽约州的州长霍楚的前副幕僚长，就是孙文啊，被指控充当中共的政府代理人之后呢，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纽约的中共啊驻纽约的总领事黄平已经离开岗位了哈。那么是今天上午啊，纽约时报发现这个黄平呢，他从中领馆是匆匆忙忙的离开了。几个小时之后呢，纽约州的州长就告诉记者说啊，他在新闻会上表示说他刚刚应这个国务卿布林肯的要求和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通了话，表达了说他希望啊把这个中共的驻纽约使馆的总领事给驱逐出境的愿望。那当他通话的时候，他说我就得到通知说这个人啊，就这位总领事呢已经不在纽约使团里面工作了哈。那么这一位总领事呢，就是中共驻纽约的这个总领事是黄平。那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呢叫做 Matthew Miller 啊，在简报会上也同样谈到回应了这个问题。他说这个霍楚州长和副国务卿啊他们进行了交谈。那米勒说呢，总领事啊不是被驱逐的，而是完成定期轮换就离开了，预计呢会有新的总领事到任。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开始这个纽约州的州长说他想要驱逐这个纽约的总领事嘛，那么很多，然后再加上媒体拍到了说，哎呀，这个总领事匆匆忙忙是走了哈，所以呢，这个一大早，包括 CNN 呐，还有很多其他媒体都跟进报道说，这个中共驻纽约总领事被赶走了，被驱逐了，所以早上的新闻都是这么出来的哈。但是后来由这个国务院发言人发言澄清了之后呢，发现哎，大家是好像似乎不是这么回事儿哈，就反正明面上的说法是他自己离开了啊，定期轮换了。那么随后呢，这个中共驻纽约总领馆呢也发言了，他们有一个声明说这个总领事黄平呢在照常履职啊，照常上班。他们说希望媒体呢不要炒作虚假的信息。哇，这个事情可谓是一波三折，就这个总领事走没走，走是怎么走的，是被赶走的还是自动走的，是轮换了还是怎么回事啊，多方是各有各的说法了哈。但不管怎么样呢，他这个人走是已成定局了啊。所以说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之下啊，我们来看看就是造成这个中共驻纽约总领事啊离开，你不管他怎么离开，被赶的还是自己走的还是怎么样，会不会回来哈，就是造成他出现这个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昨天啊，就是这个霍楚纽约州州长的前副幕僚长孙文和他的先生胡肖啊，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呢在他们长岛的豪宅给抓捕了，并且当天下午很快出庭啊，庭上就指控他们是充当中共的代理人。那虽然孙文和胡肖在联邦法院对这些指控表示不认罪啊，那么根据这个美国司法部发布的新闻稿来看呢，他们到底犯了什么事儿啊？就是说指控这个孙文违反和合谋外国代理人的登记法，并且他们有签证欺诈、外国人走私和洗钱的阴谋。那么根据起诉书来看呢，这个孙文啊，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是共产党政府啊，和中国共产党在做事儿。那么孙文的丈夫呢，连同这个被告啊，就是他丈夫叫胡肖呢，是他们两个有合谋洗钱、合谋实施银行欺诈，并且滥用身份识别。那针对他的这个副幕僚长啊，孙文被 FBI 给抓了，并且还给中共当这个狗腿子啊。纽约州的州长霍楚呢，昨天晚上就在媒体啊回应这件事情，他说呢，他非常的愤怒啊，他说对于这种厚颜无耻的行为呢感到震惊，他觉得这是对于信任的背叛，就是来自美国政府的信任、人民的信任。所以呢，他说当我们，他指的是纽约州啊州长，他作为州长发现孙文有这种不当的行为之后呢，他们马上就解雇了他，并且通报给了执法当局哈。所以 以才有了今天，就是我们看到他被起诉啊发生的这个事情。同时呢，这个霍楚说哈，他一直以来在协助司法部调查，并且跟他们合作，而且他说呢，孙文啊甚至还伪造他在文件上的签名。根据孙文的这个记录呢，他在纽约州政府是工作了大概15年啊，除了曾经给霍楚当副幕僚长之外呢，还在前任的纽约州州长库莫的政府当中任职。但是这个霍楚为了撇清关系啊，他说孙文只是个中级助手，他说他和孙文呢接触的并不频繁哈，他说这个孙文对他的政策没有什么真正的影响，在这件事情上极力的澄清自己啊。那么但是根据检察官的起诉书当中的指控呢，这个孙文在为州政府纽约州政府工作期间啊，对于跟中共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上，他确实影响了州政府高级官员们所传达的信息，尤其是啊，对于这个阻止台湾政府代表和美国的官员进行接触方面啊，他起到了很大的阻碍作用，还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呢，为中共政府代表获取纽约州的官方公告。那么霍楚呢，在周三哈以这个视讯的形式加入了一个叫做 Semaphore 的节目当中，他就否认这点，他说这个孙文没法接触安全或者政府的文件，所以他觉得他所暴露的信息是有限的，但是呢，他能利用自己的职位在官方公告中去宣传中共的观点啊，并且呢，他还利用自己的职位为中共的官员办签证来美国，他说任何外国的特工、外国政府渗透到像纽约州这样的政府组织当中呢，都应该得到解决。他觉得这个中共政府啊这么做，和孙文来做合作，做成这样的事情呢是不可接受的啊。所以他发声明说不能容忍这样的行为，就是再次表达他的立场。同时他也呼吁呢，因为这事儿发生在纽约州州政府当中啊，被中共的间谍给渗透控制了嘛。他说其他地方的各级政府呢也应该提高警惕。而且据他了解呢，就是孙文这个人在他当州长之前就开始为中共效力，担任负责联络亚洲社区和全球贸易的这样的一个负责人。对于就是孙文事件啊，充当中共代理人，一个纽约州的高级政府官员啊，为中共跑腿卖命啊，干扰美国政府的事务，同时呢又牵连到就是现在纽约的中领馆领事啊下落不明一事，说下落不明可能有点夸张啊，但是确实你看国务院说他是轮换离职了，但是呢中领馆又说他在正常履职，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双方各执一词啊，所以我们只能说他下落不明了哈。那么其实从这件事情上看，从这个霍楚的发言来看，他是对于这个中共啊非常是强硬的一个态度了。那么其实我们看到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啊，两党都在对中共采取非常警惕和强硬的一个态度。那么针对这个事件呢，我们也采访了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时事评论员蓝树先生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下蓝树先生的分析，他认为两党的强硬态度呢其实是起源于民意啊，以及他也帮我们分析了为什么霍楚啊去做出这样的一个强硬的表现的原因。我们来听。
这个中美关系之所以改变到今天，就是因为整个美国和西方世界对中共的这个看法和民意彻底改变了。最近的民调显示，对中共不满的这个民调已经达到了80%的程度。在这个中共最高的啊，这个在美国受欢迎的最高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1988年，就是60之前啊，那个时候，对中国有正面看法的这个美国人大概是有这个80%，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美国人大概只有20%。那么89年民运的时候呢，这个数量就掉下来了，虽然掉下来了，但是掉到30%-40%左右啊，就是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掉到30%-40%左右，然后呢再逐渐回升啊，大概这么多年啊，基本上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民调呢大概是50%-60%期间，然后从2019年以后啊，这个对中共持负面看法的美国民意呢大幅度上升啊，因为2019年以后发生了三件事情啊，一个是反送中运动啊，就是这个一国两制的破灭；第二个呢就是 新冠疫情啊，中共隐瞒疫情啊，第三个是乌俄战争啊，中共支持俄罗斯。那么这三件事情让这个整个美国对中共的民调的变化发生了彻底的改变。现在这个对中共持负面看法的美国民意是基本上是达到80%，那么持负面的看法呢是20%，和1988年的时候正好是一个相反。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今年的美国大选啊，不论是美国大选还是各级官员的选举，特别是啊各州政府的这种高级官员的选举，还有这个国会啊和各州州议会的这些这个层级的选举啊，与中共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区域啊。你跟中共走得很近，那么很可能它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官员你一旦选上了，有可能对美国安全造成威胁啊。所以说你看这一次的这个纽约州的州长，他为什么一发现了这个事情了以后他就特别上火啊？因为这个东西就直接影响到他的政治前途，等于是，所以说他没有办法不上火，所以他直接就打电话要求美国国务院驱除中共驻纽约的总领事。他之所以做出这么一个姿态，他主要是向他的自己的选民要有一个交代，就他跟中共之间没有关系。琳达孙这个人，他是他的个人行为啊，所以说他就是把这个姿态做出来，与中共之间做一个彻底的切割。
那么对于事态发展到这一步啊，就是说拜登政府，因为我们看到从国务院方面的这个表态呢，似乎并非就是并不希望走到今天的这一步哈。那为什么呢？兰树先生也对此分析了，我们来听一下。
国务院应该是与中共与北京做了沟通，然后呢让北京出面把这个黄平，就是中共驻纽约的总领事调离了，调离了以后，那么面子上好看一点，中共有个台阶下，就是北京把他调回去了，调回去了以后他就不再任了。那这样子的话呢，纽约州的州长他这个姿态也做了，他也向他自己的选民有了一个交代了，同时呢北京的面子也过去了，国务院那边也用不着做出更大的动作。因为前一段时间这个美国的安全顾问沙利文刚刚访问北京，拜登政府的他想做的一件事情很简单，就是希望在大选之前不要中美之间不要出太大的事情，如果出太大的事情，可能对这个民主党他们的这个贺锦丽的选情不利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就是说是他不愿意把这个事情闹大。
那么现在啊，正值这个大选的关键时期，然后爆出这样的事情哈，可以说让美中关系哈，就是更加冷却了一层。接下来美中关系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呢？兰树先生又怎么看呢？
美国国会的这国防策略委员会已经提出报告，要求国会的这个共和民主两党 call to arms， 就是什么意思？就是 call， 就是要武装起来了，基本上已经这个要向这个要求美共和民主两党向国会的这些领袖向美国社会讲清楚中共的威胁啊，而且呢要求这个共和民主两党的国会领袖向美国要求美国社会，就说已经到了要武装起来的程度。那么这个报告的出炉，它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中美关系它已经不是说是还没有进入冷战，它实质上已经进入了冷战这么一种状态了。任何一个候选人，你在中共的这个问题上，你如果说是不清楚的话，那么在选民的眼里，你就是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掉以轻心，就这么一个简单。现在这个中共已经武装到牙齿了啊，中共已经到武装牙齿了。最新的美国国防策略委员会的报告就是显示，美军在西太平洋，由于中共长期的在西太平洋的这种不断的投资，美军在西太平洋他们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军事优势。他的这个报告讲得非常清楚，就是美国有可能 在近期之内就失掉一场主要的战争，就输掉一场主要的战争。
那么以上呢就是蓝树先生哈，中国问题专家对于这个孙文啊充当中共代理人被指控被抓，然后由此引发中共驻纽约总领馆领事哈被离开事件的一个分析哈。对此呢，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更进一步的认清哈美中关系目前所处在的一个现状哈。那美国呢是充分认识到了中共带来的威胁了，那作为在美国的华人呢，我们也更需要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那做出一个对我们哈自身更有利的一个选择吧。像孙文这样选择跟中共站在一起为中共卖命做事的话呢，最终的下场只能是这样哈，被抓起来，因为触犯了美国的法律，背叛了美国人和美国政府对他的信任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啊，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啊，中共不光如此啊，在政府当中安插间谍，同时呢还试图干扰美国接下来的大选。我们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刚才在这个六点整点新闻当中，大家可能听到了啊，这个俄罗斯呢试图干扰美国大选，已经受到了美国相应的惩罚和警告了啊。那与此同时呢，中共方面哈也在伺机行动。那么在这个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倒计时之际呢，有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共在借社交媒体啊对美国发动网络战争，利用假账号来冒充美国的选民，诋毁美国大选的候选人，试图制造美国社会分裂。那中共对于美国的影响力行动的演变呢，是再次引起各方的关注。很多专家是纷纷表示说呢，中共或意在挑动美国的内乱，趁机对外进行军事冒险行为。这个报告呢，刚才谈到的是纽约的网络追踪公司啊，叫做Graphica， 在9月3号，也就是昨天刚刚发布的报告指出呢，和中共政府相关的社交媒体的影响力行动啊，被称为叫做垃圾信息伪装或者是龙桥，他们有这个代号的啊。那么呢，他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X 哈，就是这个 Graphica 公司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X 发现了15个这种垃圾信息伪装的账户。在 TikTok 上呢也发现了一个这种账户，这个账户呢自称啊他们是美国的公民，会对美国政治和西方感到沮丧，所谓聚焦美国和平、人权和信息完整性的一个倡导者。还有一个跨平台的这个垃圾信息伪装账户啊，自称是一家聚焦美国的虚假新闻媒体，他们呢在 TikTok 上和 X 上都有账户，以及现在有一个被停用的 Instagram 账户和 YouTube 的频道。那报告发现呢，在2024年大选之前，这些账户啊在播种并且放大了诋毁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候选人的内容，并且还制造对美国选举程序合法性的质疑，还散播有关敏感社会问题的分裂性的言论，包括枪支管制、流浪汉、药物滥用、种族不平等、以哈冲突等等。攻击目标呢包括现任的总统拜登，也包括前任的总统川普，以及最近替代拜登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副总统贺锦丽。那负责管理这个 Graphica 的研究团队的负责人叫做 Jack Stubbs， 他说呢，这种垃圾信息伪装账户啊，在渗透和左右美国政治对话方面呢，是更加的具有攻击性。这表明呢，中共对美国的影响力行动正在演变，他们在做更高级的欺骗行为，并且直接针对在社会当中这些高度敏感的裂痕。对于这个问题呢，台湾前国防大学的政战学院院长余宗基先生啊，也发表了他的一个看法啊。他说，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上台，美国对中共的态度呢，只会更加强硬。国会两党的共识就是，中共现在是美国最主要的威胁。这一点，刚才蓝树先生啊，在他的评论当中也谈到了。那么他说，已经取代了俄罗斯啊，中共被视为是对美国现在是最大的一种威胁。所以呢，中共现在的网军渗透到民主党和共和党各自的阵营里面去带风向，在各个政党里面去攻击对方，目的就是要激化两党之间的对抗。那美国的内部越分化， 越它的力量就会越弱啊，就能让中共有机可乘。那于东基还分析说呢，中共对台湾的做法啊，正是现在被复制到在美国的这次总统大选当中。他举例，在台湾总统选举期间呢，中共也是去极大的去分裂台湾内部，造成国会三党不过半，没有办法有更高效率的决策，特别是在两岸关系方面呢，很难去制衡中共。同时呢，中共还在台湾去制造放大以美论啊，就是质疑美国的言论。他指出说呢，中共现在试图介入美国大选，就是因为如果美国总统选完之后发生内部冲突，甚至引爆流血事件的话，会造成国会瘫痪，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中共对外进行军事冒险行动的最佳时机。因为他知道美国一旦陷入内乱的话，就没有多余的能力去帮助其他地区了。那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啊，网安和决策推演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啊，曾怡硕呢，也对媒体表示说，中共的这种行动很大程度是复制俄罗斯干扰美国选举的做法。中共过去影响美国的选举呢，都是用那个传统的电视广告啊，针对海外的这些中国人啊，给他们散布这种虚假的信息，在世界各地呢，通过这个所谓的一带一路，给各个沿线国家啊进行这种就是统战洗脑的工作，也是针对中国人的成分比较大。但是呢，如果用当地的语言伪装成当地啊，比如说现在伪装成美国人来发表这种分裂性的言论呢，就是在激化美国的内部矛盾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总部在澳洲的网络安全公司叫做 CyberCX， 上个月也曾发出报告指出说，一个由5000到8000个虚假账号组成的，并且由 AI 在运作的矩阵网络，正在社交平台 X 上面发起和中共有关的认知作战。它主要呢也是涉及讨论分裂美国的这些政治问题，并且可能干预到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那因为现在有了这种深度 AI 的网络的这种利器啊，中共呢也用上了，然后呢在民主的社会利用民主社会的这种开放性啊，对他们来说就成为了一个可乘的漏洞嘛，来去操纵散播虚假的信息，来去推动他们的这个政治影响力啊。那么怎么办呢？怎么样去反制中共的这种干扰和渗透呢？专家指出说哈，其实最方便的办法就是还原事实的真相啊。Facebook 呢，之前把它这个网络借选的活动就是归咎于是中共执法部门做的啊，说他们成为了全球已知最大的跨平台的秘密影响力的行动。那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母公司 Meta 都证实呢，作为持续打击行动的一部分，他们公司已经开始从这两个平台上面删除了有关于前面提到的就是中共设置的这种垃圾信息账号啊。那美国政府也正在调查外国人干预大选的行为。今年七月份呢，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还发布了一份关于干预选举的报告，指出呢，北京政府啊是在更加谨慎的接触去干扰这次美国的总统选举。他说，这个我们正在追踪啊更广泛的影响美国公众的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呢，现在呢，就是刚才谈到的这个台湾的政治专家，就是于宗基先生就说，美国呢是希望通过立法来制约像 TikTok 这些新媒体平台的影响力。但是呢，集权的国家哈，对于西方民主社会的渗透，它不只是用新媒体这一个管道，它还会通过假学术自由的方式，通过孔子学院，通过很多的统战包装、长臂管辖。假装的这些警察人员在民主国家和社会里呢，威胁民主国家的安全。所以他说，集权国家的做法呢，是随着民主国家的反制措施来变化的，是让民主的国家防不胜防。但是民主国家呢，有一个好处，就是资讯是自由流通的，各种假信息的流传呢，最怕的就是事实的真相。所以民主国家呢，应该用最快的时间让这些流言蜚语能够得到最大的控制，以最快的速度去还原事实真相啊，就可以抵制中共利用这种假信息企图干扰的这样的一个意图。 哎，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哈、不厌其烦，作为一个独立的媒体啊，包括除了我们希望之声之外啊，像是大纪元、新唐人啊，很这样的这个海外独立媒体，我们都在致力于啊，就是最大限度的去报道、还原、挖掘事实的真相啊，也是去抵制啊这个中共这种集权政府来去威胁美国的言论自由、信息自由的其中的一部分的努力了哈。那也希望啊，能够这样的事情呢报道出来。让更多的华人警醒，这也是让我们能在美国更好的生存下去的一个基本的条件了，就是认清中共的谎言，并且呢不被他蛊惑啊。好，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又该休息一下了，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啊，跟本地生活和交通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呢，提醒大家一下啊，根据加州交通部官网啊最新的公告显示呢，他们计划在9月16号到9月25号期间啊，要关闭80号洲际公路的两条通道啊，在旧金山附近路段的这个通道来进行护栏的维修。那么在施工期间呢，只有一条车道会开放啊，那这样势必就是减少了车流量嘛。这个在如此拥堵的弯曲哈、尤其是80号公路上面，大家可想而知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了哈。哎，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提前的做好准备了哈。那么这个维修护栏啊，他们说这个事儿必须做啊，不做不可，因为多年来呢很多车撞上去造成了很多危险性的损坏啊，所以他们需要去重建。当然他们这个关闭车道呢是选在比较就是说slow down 的这个时段了哈。9月16到25号期间呢，东行的80号车道呢是在晚上10点到早上6点关闭，所有的车道在早上6点呢会重新开放。北行的101前往这个80号就是 East 80号方向往海湾大桥 Bay Bridge 开的车辆呢，他就建议说啊，就是别走了，你就走280吧。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从海湾大桥向西行驶的 Bay Bridge 往西行驶的80号公路呢，往南走这个280的车辆，驶上第五道街和 Harrison 出口，左转要进入到第六街，然后呢再继续往南走280匝道。包括这个海湾大桥往西行驶的 I-80 啊，也会受到影响。因为它接往南的这个101车道，哎，所以不管怎么样，大家如果是在下周一到在之后9月25号期间啊，9月16号到25号期间，你要夜间通行这个旧金山附近路段的 I-80 的话呢，你要知道这个车道有关闭，会受到影响哈。好，那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这个 Lyft 哈。Lyft 呢，今天宣布说它要裁员 1%， 要重组它的业务模式哈。主要呢，会缩减它的自行车和滑板车的数量，来降低公司的运营成本。那 Lyft 是说呢，他们要进行这些调整啊。在这种比如说没有运营自行车和滑板车的城市呢 ，Lyft 就是有和 Bird 和 Spin 公司去合作哈，然后也能去取得相关的这些通勤的服务了啊。当然，他们也会在这次裁员之下呢，相关的去进行一些合作。那这个 Lyft 重组计划呢，可能会花费3400万到4600万元之间啊。其实去年年底呢 ，Lyft 的总员工人数是3000人啊，1%呢虽然不多，但是呢，在这个财报季来临的时候哈、也体现出就是 Lyft 啊，他想要整改啊，去尽量实现盈利的一个策略吧。与此相对呢 ，Lyft 的竞争对手 Uber 啊，最近爆出说啊，是把大量的保险的成本呢，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啊。那有一位在洛杉矶的乘客呢，最近用 Uber 打车的时候，发现啊，他订车的时候，这个 Uber 的 App 显示说，他大概会花费12分钟，然后呢，花12块钱左右哈、到达他的目的地。可是呢，结果啊，他在这个坐上了车之后到了，然后真正付钱的时候，发现价格翻倍了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然后他去看这个具体的收据，发现啊， 原来是加州的商业汽车保险保费上涨，导致了额外的支出，所以呢，搭车费就因此大幅的增加了。他虽然知道这个上涨啊，但是他没想到就涨几块钱就好了嘛，结果没想到会导致他的车价翻倍哈。所以这个消费者就提出质疑说，为什么 Uber 公司没有把这笔费用直接显示在他的预计车费当中呢？像这位洛杉矶顾客遇到的不光是他的个案啊，很多这个乘客现在纷纷都在社交媒体上抱怨啊，说这个 Uber 以前呢有很多个选项，说你多等几分钟会有便宜的车，现在根本就把这项服务给取消了，而且呢，订车的时候的价格跟往往最终支付之间的价格呢相差很多啊。对于这一点，Uber 给出的原因呢，是说 Uber 的商业保险的费用啊，最高能达到出租车和私家车的30倍。但是呢，由于一些不公平的要求吧，人体伤害律师专门提告这些共享车平台，所以就让 Uber 的商业保险的成本呢，在短短2年之内上涨了60%，而这些上涨的商业保险成本自然就转嫁到了消费者的身上啊。所以大家看这个，有一些无良律师哈，钻法律的漏洞，但是呢，最终哈，就是会影响到你看整个行业，整个使用这个共享车的乘客的服务的体验和成本了哈。所以这就是最近啊，大家如果选择叫 Uber 打车的话呢，也要特别留意啊，自己去支付的车费呢，可能和你当初他给你预估的是大不一样的啊。好，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有关于最新的政治，还有我们本地生活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让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到这里了，时间到了，让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